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迪丽热巴亦出事，大陆各地连环爆炸，中共国安点火烧港。滨崎步疯狂转发台湾媒体报道，一人舞台高水准抗共。43个国家290名议员联盟提议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中共沿海兴建五大军事据点，目标是2027武统台湾。担心被独免条款暗算，中共关切两伙伴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转眼2025年年尾，于朦胧事件从9月11号开始到现在仍然在持续燃烧。虽然他被害的真相大致的脉络已经被网友挖出来，但是看到一些他生前所遭受的虐待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一则影片是2023年2月21号于朦胧从拉萨飞回北京，在这个接机的影片中强忍泪水，锁骨和鼻梁明显红肿，令人猜测在西藏期间遭遇了什么。之前西藏冒险王王相君曾经揭露西藏魔佛和大量年轻人身份证，随后被灭口。网友纷纷猜测在行动不自由甚至是被监禁的情况下，于朦胧被带去的地方一定是恶魔们要施行什么计划的地方，或者和法术祭忌有关。此外，同样从来自新疆，在三生三世里面扮演白凤狗的演员迪丽热巴日前传出，现在微博正在限制他的名字标签，甚至无法使用，如果还继续使用，账号亦有可能被封。而他的替身疑似亦出现了，令人想到他的经纪公司。网友表示，他们越沉默我就越怀疑，是不是一切都是他们在背后操纵。日前台湾204档案在用灵魂盒子做通灵的时候，无意间接到于朦胧的讯息，并传达还想做于朦胧通灵 4.0。 网友激动地表示，哇，那句过世的小于朦胧是于朦胧的声音。事件到现在为止，人们发现于朦胧在同每个通灵师传达出来的讯息都惊人地准确，有些甚至是提前预言。在最近11月20号同通灵导师聚与灵讯的时候，于朦胧灵魂传达因果报应的巨轮已经开始转动。11月26号香港突发世纪大火，烧毁了整整八栋公寓楼，触目惊心。而紧接着中国大陆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火灾，令人不得不惊叹有太多未知的事情人类仲都未探索到。现在香港大火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46人，而公寓楼内又发现了更多人体残骸。有超过10,000港民怒嗌要真相。11月29号晚上，周润发出席 MAMA 颁奖发言的时候一度哽咽，请求全场为香港大火默哀。但是香港大火之后，自媒体人翟山英爆料话，中共高层透露香港宏福苑大火是中共因房地产崩盘、钢铁脚手架积压，想强行销往香港被拒，因为捉脚手架能够养更多工人，就派国安特务纵火，结果不专业酿成大火，并称哪个是受益者，哪个就是元凶。此外，本属和香港特区自治的火灾，中共国防部27号却罕见发声，发言人蒋斌强调所谓的驻港部队听令而行，依法履职守护香港。港大学者卢少卿警告说，北京忧心民怨爆棚，港府的失职恐怕成导火索。路透深度剖析火灾时间点极度敏感，正值12月7号立法会选举，中共爱国者治港关键测试，加上来自英国安法勾结外国案择期宣判， 更有分析指，於朦胧事件歷久不息，極大可能中共是為了轉移注意力而做的。此外，香港民間發起聯署，有超過10,000人簽名，訴求安置居民、獨立調查、檢視監管、問責官員。然而11月29日晚上，發起人 Miles 遭到警方以煽動罪拘捕。同時，大陸火災開始蔓延。11月29日，湖南益阳一栋正在建的大楼外墙起火，安全网被烧，现场浓烟滚滚。11月30日，湖南一烟花仓库失火，引发旁边汽车爆炸。知情人透露，店主怀疑因为被公权力逼迫至走投无路，选择引爆烟花以自尽的方式抗争。12月1日凌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油罐车发生爆炸，同时11月28号习近平亲自指挥打击网络乱象，结果29号墙内社媒出现大量除习灭共内容，网民同习近平直接对决。而这次媒体平台竟然不删帖，有网友猜测从未有过的景象，中共脆断真可能一夜之间。另外11月28号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缺席中共政治局学习会。11月29日，马兴瑞夫妇又全被带走调查。10月中旬以来，其多名旧部落马或者离奇身亡。11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伪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官宣落马。印度纳迪叶权威李政维老师预言2026年春季命运会将公道还回去，直指于朦胧事件。印度灵媒尼基杜塔同期间预言2026将是全球真相之年，隐藏之事将接连曝光。11月28号据讲是连住梦见于朦胧8日的 fans 摆了一个城墙形状的烧纸。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追星追到第二个空间世界，是真爱无疑，生死无迟早，只是好人被残害，真的是人神共愤，报应绝对不会缺席。国家大事固然重要，但我们的健康也不能够忽视。随着季节转凉，很多人开始觉得容易累，精神不够，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应该补充能量了。健康520特别推出补气18味，专为冬季设计，帮助大家补足气血，提升活力，就好像引擎需要好油好水才能够顺畅运转。补气18味令你精神饱满，抵抗力更强，送给父母令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给伴侣比昂贵的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整年应该好好补一下。现在补气18味已经在北美地区开卖，并推出限时一个月的节日优惠，只要在官网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日本天后滨崎步原定29号在上海举行演唱会，但主办单位在28号临时宣布取消，并称原因是不可抗力因素，引发大批 fans 的遗憾。滨崎步团队在声明中表示，令我难以接受的是，不单只是中日两国，还有从其他各国赶来的14000名 fans， 我连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亲手拆了这个舞台。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亦无法用语言表达心情，真的非常抱歉。中国数字时代转发说应该道歉的另有其人。尽管是这样，滨崎步仍然在演唱会当日在舞台上完成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唱会，并将部分演出画面释放。舞台上滨崎步和乐队合作及舞者合作，呈现出一场高水准的精彩演出。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 X 平台表示，滨崎步唱出了文明同一个歌手的修养，更唱出了共产党习近平当权的无耻和下作。很多中国网友亦在 TikTok 上留言致敬滨崎步。随后有网友发现滨崎步的 IG 账号开始大量转发台湾媒体关于演唱会的报道。有网友留言，我一直认为未来台湾共和国如果建立，一定要帮习近平立雕像，上面写上台湾共和国推动功臣， 其实日本人本来政治冷感，亦不关心台湾，但二十年来大多数日本人被中共逼成了超级支持台湾的台独分子。多谢习近平。还有网友表示，能够去中国大陆演出的大部分都是亲华人士，这个硬是将人逼成反共派，真的可笑。到底是哪个在这里被境外势力递刀？此外，演唱会临时取消，令歌迷损失惨重，酒店机票通通浪费，再加上在日本歌手大彦真希演唱现场粗暴拉电闸抢咪，还有多位日本艺人的演出通通被取消，令网友讥讽中共不如五岁的小朋友，同人吵架撒泼打滚，然后找美国老师告状，一睇都无用，就虾啲无辜的对象，拿明星和百姓来出气。近日，跨国对华政策议会联盟 IPAC 发布一项声明，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行径，并提出六项立法建议，防止各国的公民机构和政府协助中共活摘器官。 IPAC 国际联盟由来自43个国家的29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力。其声明中写道，多份可信报告及广泛的国际批评指示，中国境内存在中共授意或者默许的器官摘取和器官贩运行为。联盟成员严肃谴责活摘器官的恶劣行为。曾经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声明的内容本身不单止意义重大，而且还彰显另外两个事实。其一，这个倡议明确提到了中共。其二， IPAC 涉及众多国家和议员。麦塔斯表示，中共为了获取人体器官，每日都在大规模残害无辜者。麦塔斯是最早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专家。2006年，他联合已故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发布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确认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他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16年，两人再次联手，并携手美国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2016年在华盛顿 DC 发布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三人经过调查指出，在过去的15年中，在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麦塔斯说，每一日都至关重要，拖延意味着袖手旁观，任由无辜者被残害以获取他们的器官。他表示，现在通过立法禁止各国公民获得非法器官的国家寥寥无几。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台湾及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都通过了立法禁止民众接受非法器官移植。麦塔斯说，跨国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项倡议有助于推动防止和纠正器官滥用行为。 IPAC 的六项立法建议措施分别是：一、设立刑事罪名，禁止各国病患赴海外接受来源不明、没有明确捐赠者自愿同意的器官；二、规定凡是涉及或者促成活摘器官摘取和贩运的人应该纳入针对性制裁名单；第三，要求医疗专业人员及医院通报疑似活摘器官或者贩运器官案件；第四，建立全国性移植登记制度，确保透明和监督。这个登记机制涵盖公民在境外接受的移植；第五，禁止动用公共资金和涉及活摘器官的外国机构进行联合研究、培训或者合作；第六，在未进行人权尽职调查之前，禁止医疗机构和他国在移植医学领域展开合作。台湾总统赖清德主持国安高层会议后表示，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的准备为目标，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整备。陆委会在最新一期的大陆情势季报表示，从卫星图像来看，中共近期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北到南大约5处。 第一，上海浦东海军基地近年兴建地下储油罐、铁路支线和两栖基地。今年五月，这个基地停靠十几艘两栖舰艇，包括一艘075型两栖正击攻击舰。舰艇总计可以运送约5000名士兵。第二，浙江乐清湾海军设施，比如新建大型码头泊位，可供大量舰艇运作。第三，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近年新增水上跑道，提供更多飞机运作空间作为军事备用，比如前沿加油站和物资中转站。第四，厦门大登岛长安国际机场，这个岛填海造陆面积扩大一倍，距离金门只是 3.7 公里，作为航空货运物流枢纽，配备强大的铁路和公路连接，必要时转作军事用途。第五，蒲张直升机基地新增直升机停机坪和维修机库，用在夺取澎湖群岛前进基地为后续登陆台岛铺垫等。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共火箭军的武器储备包括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四年内增加近 50% 的数量，约达到3500枚。现在不清楚有多少导弹部署在东海岸，以台湾为目标，但卫星图像显示火箭军导弹旅近年建造新的更大的基地和更多发射架，并在东部沿海地区，士兵在农田、隐蔽的山谷、高速公路附近以及面向台湾的沿海突出地带进行导弹发射演习。华府研究人员指出，导弹是中共对台湾使用任何军事胁迫行动的起点，中共拥有压倒性的飞弹数量是一种政治信号，旨在话俾台湾知，抵抗毫无意义，向美国传递你哋无法干预。此外，多方信息显示，俄罗斯正协助中共提升符合夺岛作战需求的空降和特种作战能力。全俄罗斯2023年同意向共军提供一个空降型特种部队所需要的成套武器装备，中方仲要向俄方采购武器装备，包括37架轻型两栖突击车、11架轻型两栖反坦克自走火炮、11架空降装甲运兵车，以及多架指挥侦察车及指挥车，并提出改装和性能升级需求，希望俄方能够提前交货。据彭博报道，中共就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上个月和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向两国表达关切。中共商务部官员表示，中方对马来西亚和美国对等贸易协议中的部分内容严正关切，希望马来西亚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并妥善处理。中共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亦敦促柬埔寨妥善处理各方面关切。中共商务部仲声明，要两国就中共关切的问题逐项解释澄清。尽管北京没有公开讲明究竟美国分别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签署的贸易协议中哪些条款引发其不满，不过分析师认为，可能和协议中要两国和美方制裁机制采取同步措施的条款，亦即独院条款有关。独院条款指任何国家签署可能危及美国基本利益或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的类似协议，美国有权可以终止这个协议。以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协议为例，协议第 5.3 条明确规定，如果马来西亚和任何被认为有损美国基本利益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重新对马来西亚征收更高的关税。评论指出，相关条款的争议核心在于迫使马来西亚在地缘政治的竞争中选边站。荷兰投资银行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说，条款并未明确指中共，因此仍然保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理论上可以意指俄罗斯或者伊朗。他指出，但这样的条款显然意图施压各国选边站，这个或者是引发中共忧心的原因。此外，马来西亚和美国贸易协议第 5.1 条款要求马来西亚有义务对第三国采取和美国类似的贸易管制，包括关税、配额、禁止等，这个条款重申 美国和马来西亚协议旨在解决共同的经济或者国安疑虑。美国前贸易谈判官员奥尔森指出，尽管这个条款避免提到具体的目标，但显然首要针对中共。他说，如果马来西亚全面执行这些条款，就不得不仿效美国对中共采取的任何限制性政策。他警告说，这个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具体取决于当时的政策。
抖音奉集玩过火，军部微博硬刚日本瞬间翻车。中共大规模枪击炸弹恐吓，引澳洲全民关注活习真相。马杜罗落台倒计时，委内瑞拉大变天。香港大火146人遇难，中共国际造棚网没有检测报告。2025年尾声，中共在国际上的咄咄逼人已成常态，但却屡屡翻车。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无奈，就重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暗示不排除武力介入可能。11月30号，中共军方机关部解放军部跳脚怒斥，连叫三声，中国人民不答应，中国军队不答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答应。结果文章转到微博，中国网友却集体冷嘲热讽，不答应又怎样？日本根本没想过要你答应。讽刺留言很快被删，但这个证明民间的疲惫与不信任已呼之欲出。11月29号，抖音上带有杂志的广告和相关评论区，一是充斥着阴阳怪气的表情包嘲讽，一是评论区被清空，只剩零星几条评论。有网友表示，好耐冇喺抖音见过咁明目张胆阴阳习近平㗎喇，感觉审核都望唔过嚟。仲有网友留言话，而家能够俾人讲话喇，我感到震惊。当年群名改咗个金科玉律嘅教科书，而指弃师嘅教师爷俾我永封喇。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国人对习近平政权越来越睇透后的真实心态。近日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后来被当局秘密判刑，庭审画面被曝光。独立视频人吴造来认为，审判徐军长是对习近平的敲打与示警，其震撼不只在于再现真相，更在对当下极权的警告。徐所质问的是军权能否凌驾于国家法律程序之上，这个正是习近平时代最敏感的问题。徐勤先以行动表明，忠诚人民高于忠诚一人，当忠诚核心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历史终会审判哪个真正忠诚。徐勤先所讲要对历史负责，是军人的警世行言，食百姓饭穿百姓衣的解放军官兵，不应该为一时权位背叛人民而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因此，这段尘封34年的审判录影是对今日制度与权力边界的当头棒喝，谴责邓小平的六四屠城亦同时提醒我们，习近平在极权专制道路上没有任何回头迹象，无论是挺俄入侵乌克兰定是对台对日的动客，都令人担忧。放弃韬光养晦后，习近平动用改革开放积累的角力，一旦对外发动战争，其破坏性将远超89镇压的灾难后果。出于安全考量，原定在11月29号在悉尼教堂举行的国有器官公映活动，因为连续收到中共匿名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后，改为在线直播。出乎意料的是，中共试图掩盖活习器官暴行的恐吓行动，不单止未能禁声，反而遭到澳洲多家媒体曝光，进一步引发澳洲社会对活习器官黑幕的关注。时历7年制作的国有器官纪录片以两名年轻法轮功学员被捉后失踪为主题， 记录其家人艰辛的寻亲之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通过对众多受害者、家属及亲历者的采访，并首次公开一名参与过活摘器官的中国医生的证词，揭开了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良心反器官的黑幕。注册活动平台 Eventbrite 在11月23号和27号先后收到两封匿名恐吓邮件，首封威胁邮件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放映活动，并终止与法轮功团体合作，否则将引爆炸弹。第二封恐吓邮件内容更加阴险，警告有人计划混入观众群并大规模开枪然后引爆炸弹。威胁事件让澳洲媒体将镜头对准了中共活摘真相。澳洲7号电视台知名时事专栏 The Issue 播出了专题片反击活摘器官暴行，深入揭露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并专访了长期追踪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呈现了调查的详细证据，包括每日电讯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并在社群平台上掀起讨论。有民众痛斥中共漠视生命，亦有人呼吁让国有器官在全澳影院上映。一则留言写道，中共如此自负，以至于没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实际上进一步损害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声誉，并暴露了他们持续不断的残暴的人权侵犯行为。其他留言写道，中共是人类的癌症，世界必须对付它，共产党是罪犯，中共应被定性为极端组织。甚至有网友感叹，连异形编剧亦无法想象错比中共统治世界更害人的景象。针对悉尼教堂的恐吓事件并非孤立个案，国有器官之前在台湾院线上映期间，主办方与戏院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匿名恐吓信息，其中包括扬言暗害台湾现任总统，威胁在影院发动大规模枪击，在影城安置爆炸物等。台湾警方调查后认定大部分威胁均来自匿名境外 IP 地址，与中共支持的网络代理活动模式类同。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洛表示，法轮功学员绝不会向中共的恐吓低头，不过神父基于善意提供活动场所，因此涉及到教区的安全，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敦促澳洲政府重视跨国镇压威胁，警示中共正在危害社区安全，改变澳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嘉宾 Newton 说，独裁政权不会永久存在，中国终有一日会获得自由，那些罪行和暴行最终将被调查，相关责任人必将被追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29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话时直接发出威胁，称如果马杜罗不肯主动落台，美国会考虑采取包括动武在内的其他手段。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一段采访中显示，川普警告马杜罗总统的任期已进入倒计时，此番言论正值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增兵之际。近期美国以缉毒为由，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部署多艘军舰，持续对毁先架。川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委内瑞拉上空及周边空域被视为全面关闭。次日马杜罗专机降落在巴西边境，专家分析这个独裁者可能正在逃亡中。那架一直搭载马杜罗的空客 A319 降落在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境线上，目前还未有官方证实他本人是否在机上，亦没有证实他是否已经向巴西提出庇护。巴西当局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联系。如果马杜罗真的逃落，持续26年的查韦斯主义可能一夜之间被彻底终结，军队将出现分裂， 一部分会欢迎庆祝，一部分会困兽之斗。反对派将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眼中合法的委内瑞拉政府，古巴将失去石油生命线，几个月内将彻底崩溃，而美国的军事轰炸选项亦会被搁置，冇必要去轰炸一个正在自行崩塌的政权了。网民留言，这个是数以百万在马杜罗铁腕统治下忍饥挨饿的委内瑞拉人祈祷已久的时刻。如果这只老鼠真的在逃，这个表示这艘大船正在急速沉没，支持住委内瑞拉，这场噩梦终于快要结束了。香港新界大埔大火，直至11月30号下午，火灾已经造成146人遇难，而且仍有100人失联，大火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不排除遇难人数会再上升。警方已经成功联络失联名单中的159名市民，并确认安全。房屋署已投入超过100名专业人员，对6栋楼超过1500户进行了初步勘察。同时火灾迅速蔓延的原因引发多方关注。综合港媒报道，负责宏福苑外墙装修的承包商宏业建筑出示的证书显示，防护网阻燃符标准。宏业建筑疑似使用中国山东两家公司生产的防护网，但检测机构官网却查不到这两家公司的报告。事发前，宏业建筑已经在香港承包11处大楼外墙装修工程，其中两处社区张贴的检测报告显示，大楼装修的防护网分别由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以及滨州市元骏化纤绳网有限公司生产，品名为阻燃密木网，而且都由山东省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测通过。据报道，根据上述两份报告编号，在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官网查询，均显示没有查询到文件。后者在阿里巴巴销售平台专页上，既列出了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的检验报告，亦能依报告编号查询到报告全文。不过，平台上这一产品与社区内公布的产品并不相同。滨州公司的董事长邢龙回应说，不清楚有没有分销商将其产品销往香港，现阶段没有可以透露和评论的，以检测报告为准。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11月27号表示，消防在灭火和救援过程中发现涉事大厦外墙的物料，包括棚网、保护网、防水帆布以及塑料布等，在遇火后的火势蔓延程度远比一些合规格材料要猛烈和迅速，情况不寻常，港府会深入调查。另外，去年已有宏福园居民向劳工处反映棚网的安全问题，劳工处指过去一年几曾巡查16次维修工程，并曾书面警告提醒承包商必须采取适当防火措施。宏福园有8栋住宅楼，去年7月起开始大维修工程，至今超过一年，发生大火时所有大楼被棚网包围。
《华尔街日报》亲共记者造假被戳破，中共炒楼求主权归属再出丑。香港宏福苑仍然有150人失踪，中共压制问责声音。台湾单车打开南美市场，两国表现出色。中共机器人产业泡沫被揭露，马斯克同台湾增进关系。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近日，《华尔街日报》一篇关于川普和高市早苗通话的独家报道，被日本政府罕见点名否认，文章作者亦因为这样受到网友全面起底，并引发大风向争议。更离奇的是，一名提出质疑的美国专栏作家竟然被记者本人直接拉黑， 引爆了更大的讨论。另外，中日关系紧张，中共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篇文章，竟然因此打起了美军基地的主意。《华尔街日报》26号曾经刊登一篇独家报道，文章据称是引用匿名消息来源话，川普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建议他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要继续刺激北京。随后，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廉在27号的记者会上直接否认了这件事，并表示已经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了抗议。《华尔街日报》作为世界级的权威媒体，一下子就闹出了假新闻，而且是被日本政府直接戳穿，这个对媒体声誉亦造成很坏的影响。这篇独家报道的作者随即亦都被挖出，竟然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是一位华裔美国人。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魏玲玲在 S 平台上做了回应，强调有越来越多的媒体证实了我们的独家报道。他还分享一位日本读者对他的辩护，认为有人不是针对报道本身，而是单纯因为这篇报道作者是华裔记者，就先入为主来到嘲讽。而身为研究中国议题的美国保守派评论家道义奈卡对此亦都睇唔落去啦。佢直接喺魏玲玲嘅 S 贴文下边提出尖锐质疑，表示魏玲玲所谓引用嘅共同社报道，其实只系鹦鹉式咁重复佢写出嚟嘅内容，根本称唔上系证实。更关键嘅系，佢嘅嗰篇独家报道已经被日本政府公开否认咗。但呢次面对道义奈卡嘅质疑，魏玲玲唔再解释啦，佢直接将道义奈卡列入咗黑名单。道义奈卡随后在 S 上分享了被拉黑的截图，还幽默地表示，我想我戳到了他的痛点了。前台湾自由时报记者曾伟晶在 Facebook 上对这件事表达了忧虑，他表示如果是个华裔就要听从中共政府的指挥，甚至在国际媒体上制造假新闻，那些中国籍人士一旦在台湾参政，又怎能够抵抗得住中共的命令呢？在《华尔街日报》这场假新闻风波被戳破之后，中共的 call out 几乎也是肉眼可见，眼看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清晰，根本吹他不涨，北京索性转移战场，最近甚至开始拿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来对日本施压了。中共旗下的中国新闻社在28号发表一篇题牌《琉球主权归属者不够涨，是该算算了》的文章，文中宣称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琉球还是一个独立王国，并同中国的明清王朝存在中藩关系，而日本因为看中了琉球的地理和贸易价值，在1872年之后先设立琉球藩，接着改为冲绳县，最终将琉球完全吞并。文章因此批评说日本对琉球是取之不义，但外界很快注意到一个更敏感的点，琉球的核心区域就是今日的冲绳，而冲绳正是美军在亚太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中共这个时候重新炒作琉球主权，等于不单止是对日本施压，更加是触碰美军在印太的战略命门。有网友就笑称，中共这个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看来真是急到癫了。对此，有网友顺着中共这个逻辑提出了反问，指出琉球被日本吞并是在1872年，海参崴被沙俄割走是在1858年，两件事都发生在清朝。如果琉球这种账都能够拿出来算，那海参崴更加应该算。毕竟琉球当年和中国只是中藩关系，严格来讲并不是中国领土。但海参崴那个真是真真切切被沙俄用不平等条约强行夺走的领土，一句话，中共果然不愧是俄爹的孝子。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烧成人间惨剧，到11月29号为止，至少有128人丧生，同时还有150人失踪。原本的294名失踪者中，144人确认安全，多方仍然在搜寻更多失踪人士的下落。香港执法部门预计，因为较早起火的两栋住宅楼， 宏昌国和宏泰国仍然未开展搜索，保守估计需要3到4个礼拜才能够确认死伤人数。而在失踪名单中，100人的资料比较零碎，例如多年没有联络，只是知道对方的昵称的人士。截至29号下午3点，外界对香港宏福院救灾活动的捐助基金达到8亿港元，各方仍然在致力于搜寻受灾建筑中的居民。有香港女士在社交媒体 Threads 平台上发文，表示自己的公公在灾难中不幸罹难，她悲痛表示，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常年用轮椅代步的公公用湿棉被包住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来到洗手间，可能是担心家人找不到自己。而婆婆在火灾期间刚好出去买菜，没能够陪在她身边。这位女士感受到了来自公公离世前一刻的体贴，似乎知道接下来没几耐家人会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她感叹地说，写出这个故事来哀悼她，我老爷真的很聪明。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不少的香港市民未能够找到楼里边的亲朋好友的下落。香港市民李先生表示，一位10多年的好友住在宏泰国，现在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希望好友是因为被送去医院才失去联络的，不会停止寻找。宏福院大火爆发，令到大量居民质疑中港政府是不是应该承担灾祸的责任。一些市民提出诉求，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是不是有潜在利益集团参与宏福院的不合格工程建设，重新追究监管制度，问责政府官员。现在获得超过5000个签名签署支持。对这个做法，中共当局29号大嗌这个是别有用心者在搞事，还以国安法进行威胁。网友评论说，现在香港的言论自由消失，北京在这里好像对待中国本土城市一样对待香港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业界仍然不断有火灾腐败内幕的消息传出来。自媒体大 V 江峰发布的宏福院外泄招标文件指出，宏福院装修工程被一家早已内定的劣迹斑斑的建筑商中标，背后的红色背景产业成为最大受益人，易燃的大陆塑料绳网和发泡胶成了大火助燃的工具。而在被装修材料严密包裹的楼盘挺立了超过1年之后，惨剧最终发生，是完全的人祸。期间很多香港人表示为这个中共诱发的惨剧而落泪。江峰指出，香港传承100年的竹制棚架工艺成熟，经过高压防腐处理，具有良好的阻燃效果，在火灾之后仍然有不少保存。而在灾难中，香港人守望自救，港府官员竟然在假赈灾真作秀，中共体制漠视人命，给香港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台湾单车踩到去南美，单车对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出口表现突出。在原先，中共低价倾销大量商品进入这些国家，但在近几年多国发布政策调整供应链之后，台湾的单车出口在南美、欧洲等地获得崭新市场。在世界各国全球化局面衰退的情况下，车辆工会统计，台湾单车产业出口今年前九个月出口额是346亿元，年减超过 16%。 其中美国销量衰退接近 20%， 阿根廷等国则表现得出色，前九个月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倍。而在九月，台湾单车出口额为 40.47 亿元，年增 8.74%， 单月出口市场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在9月份被荷兰超越，让出了第一大买家的补助。台湾9月对荷兰出口额达到 10.85 亿元，年增 103.3%， 对美出口额则为 10.41 亿元，年减 17.26%。 英国排名第三，台湾单车对英国出口额达到 3.47 亿元，年增 72.66%。 在南美市场中，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出色，前九个月单车销往阿根廷的价值达到 2.32 亿元， 同比暴增 404.47%。销往墨西哥的金额则为 3.3 亿元，年增 104.9%。 彭博社报道，揭露中共机器人产业泡沫越吹越大，股市成本是收益的58倍。根据中共发改委发言人李超的讲法，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加入产业，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创公司跨行业入局，或出现研发挤兑、产品过量上市的风险。追踪中国人形机器人公司的 Solective 中国人形机器人指数今年飙升接近 60%， 在10月创下高点。虽然这个产业是中共155规划中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是彭博社数据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未来12个月本益比大约是58倍，意味着投资者要大约58年才能够翻本，远高过沪深300资讯科技指数的32倍。预计明年开始，中国企业追求出货相关产品，不过 Solective 中国人形机器人指数自今年10月的高点以来已经回调接近 20%。 上海成州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长傅志峰担心机器人行业估值过高，而且在供应链各阶段能够企稳脚步的公司不多。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中共明年的人形机器人产出只有大约 1.2 万台，远低过乐观者预期的10万台，2030年才能够达到 11.4 万台产品。另一方面，业界关注亿万富豪马斯克和台湾的关系。马斯克过去曾经多次发表争议涉台言论，不过台湾和马斯克的关系因科技产业链条的变迁受到关注。Stanford 大学学者认为，马斯克 SpaceX 旗下星链服务还未有开放台湾市场，当地可能是马斯克的下一个合作伙伴之一。同时，台湾国家太空中心近期亦成功利用 SpaceX 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将台湾自主研发的卫星送入轨道，反映出马斯克亦正在协助台湾的航天计划。自2017年以来，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多次为台湾发射地球观测卫星，而在最近，马斯克透露特斯拉自主设计的 A15 和 A16 晶片部分将由台积电代工，反映出马斯克和台湾的关系有所增进。 Stanford 大学全球数位政策研究学者莫乃光指出，同3-4年前相比，马斯克对北京当局的观感正在有所变化。对特斯拉来讲，中共正在日益成为电动车行业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市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成长放缓，但位于美国德州和内华达州的工厂正在加速产能提升。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马斯克正在越来越需要台湾。
贵州人作反了，镇长书记被迫大校下跪画面曝光。中共禁日本航班造假被拆穿，推俄罗斯旅游又失败。观众朋友大家好，28号贵州贵阳释风县再次因为强制火葬政策爆发了激烈的官民冲突。当日包括一名镇长在内的3名政府人员试图强行抢夺遗体，还动手打死者家属，结果当场被愤怒的村民扣押。为了不挨打，这3个人竟然被迫按照当地习俗披上白色校布，在棺木前面下跪做孝子。而象征中共权威的红色房车亦都被村民反转弃置在路边的草地，狼狈不堪。这一幕在网上疯传，引发大量网友拍手叫好。根据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自媒体昨天爆料，云南和贵州的反强制火葬运动其实已经持续了接近1个月。在这段时间内，多地村民自发组织一起对抗地方政府，有些地方过千人 一齐护送土葬，仲有啲索性轮流喺墓地日夜看守，就系、是、怕官方漏夜挖尸强行火化。而喺之前嘅对峙，政府人员入村宣传强制火葬嘅时候，村民当场就愤怒话：共产党要挖祖坟，咁就先将习近平屋企嘅祖坟挖咗先再讲。仲有人直接警告：你哋就放马过嚟啊，睇下老百姓会唔会放过你哋。而村民呢一句严厉嘅警告，好快就变成现实。据村民透露，11月28日上昼，释丰县西山镇联合村嘅杉三平家属同埋村民喺抬一名死者灵柩落葬途中，再次遇到多名政府人员同埋殡仪馆嘅工作人员阻拦。政府人员要求家属交出遗体，拉到殡仪馆火化。不过村民表示，死者家属持有合法土葬手续，并冇任何违规。双方喺争执中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一名家属受伤。愤怒嘅村民随即扣押咗包括镇长、镇支书在内嘅多名政府人员，同时打烂车嘅玻璃窗。之后消息就好快喺当地扩散，大量周边嘅村民好快就集结，现场人数达到几百人。根据村民所拍嘅片，包括镇长在内嘅三名政府人员被村民当场捉住，直接押到去死者嘅棺木前面。村民嘅怒火未消，提出咗一个对中共官员嚟讲极为羞辱嘅要求，要三个人以孝子嘅身份下跪，同时按照当地习俗披上象征孝子嘅白色孝布。讽刺嘅系，呢啲平时喺村里边作威作福嘅官员，呢一个时候一粒声都唔敢出，唯有老老实实跪低，非常顺从咁完成咗村民嘅要求。同时其他政府人员趁乱就走。最后在镇长承诺不再封路，不再阻拦村民落葬之后，这几个人才被放走，但是所有随行的车辆都被村民扣押。据现场网友透露，29日上昼在政府承诺将会赔偿伤者医疗费之后，死者已经被安葬。现场影片显示，当日中午原先被村民扣押的镇长座驾红旗房车已经被村民推到村公路的路基底下，车身花晒翻侧，被吊在杂草丛，非常狼狈。据悉，由这个月初以来，贵州释丰和云南镇雄两地的农民相继发起大规模反强制火葬运动，期间两地的村民和政府人员发生过多次冲突。释丰县副县长强勇亦都曾经被村民围堵。在释丰县石洞镇的木杉村，几千名村民为了防止政府人员偷尸，已经在墓地轮流看守超过20日，到现在仍然坚持。事件发生之后， X 平台很多网友非常振奋，都赞当地的民风。有网友直言，先挖习近平祖坟，咁系2025年听得最令人振奋嘅诉求。有网友回忆话，前两年亦都系喺贵州村里边，亦都出咗类似嘅事，将嗰啲入村嘅黑皮狗都拉晒，最后中共亦都系妥协。仲有网友话，乡镇嘅人团结起嚟嘅力量唔讲得少。中国而家防农民工规模性返乡，就系、是、因为惊呢一股力量，等到将来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共的统治就要开始动摇了。中共官员今次被逼戴孝狼狈下跪的影片，在国内的影视平台是看不到的，但是即使是央视高调宣传的影片，也都可能被突然删除。近日由央视新闻联合美团发表的一个描述电单车外卖送递员生活的短片，才发表了一日就删除，原因是啱啱上网就被网友闹爆。这条片长大约2至3分钟，主角是一名叫阿南的女电单车外卖送递员，背景设定在大理。她由平面设计师转行送外卖，一边送外卖一边欣赏苍山以峰风景，进行摄影创作，最终还举办了个人影展。这条影片一出，网友恶评如潮。有网友愤怒表示，一个将苦难当成赞歌来称颂的政府，除了显示自己无能，还有些什么？ 仲有网友讽刺话，女骑手用三个月人工买咗12000多元嘅相机。咁请问阿南一日可以送几多单？时事评论人唐柏桥就评论话：央视呢一条片确实令我恶心，又一次刷新咗无耻嘅底线。中共国咁样发展落去，真系可能会有一日出现吊颈就好似荡千秋咁样嘅文宣。同一时间 ，X 平台大量转发一则短片，喺短片入面，江苏南通一名女外卖员因为中途跌倒，眼镜跌咗，手同面都擦伤。到咗铺头入面，佢因为睇唔清楚，只能够一边喊一面摸住搵外卖单。网友表示，咁先至系国内外卖员嘅真实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表态，引起中共震怒。近期有日本媒体发现，中共疑似取消咗一啲根本唔存在嘅到日本航班，被学者认为已经系黔驴技穷。日本专家评论话，高市首相喺台湾问题唔需要反省，亦都唔需要撤回，佢嘅做法明确显示出日本嘅红线系乜嘢。西日本新闻近期报道话，中共高调谈论取消签证同改签一系列中日航线嘅航班，刻意强调高市首相嘅言论对日本经济造成嘅损害。不过其中一啲航线根本就唔存在。报道举例话，中共媒体24号宣称，包括南京至福冈航线在内嘅12条日中航线全部取消。不过事实上，南京至福冈嘅航线近年嚟已经停飞。福冈机场嘅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该机场实际上只系取消咗一条航线，而且仲系中国春秋航空营运嘅大连至到福冈航线。消息人士仲话，受中共当局多次拘留日本公民嘅影响，到日本旅游嘅日本旅客同埋商务旅客数量持续低迷。之前增加的航线实际上都是中国公司经营的航班，他们扩张航线不计成本，甚至不考虑要赚钱，试图扩大旅游占比。对于中共取消根本不存在的日本航班一事，美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社交平台 X 直言，中共取消不存在的航班显示出习近平的首相已经没牌了。同时高市首相的言论获得日本评论界力挺。日本中国研究学者福岛香织表示，高市首相的言论既不需要反省，亦都不需要撤回。今次日本明确展示了日本的红线是什么，就是在台湾有事的时候有两个关键字眼，就是上海封锁、出动军舰。只要不进行这样的行动，日本和中共国的关系就可以维持稳定。日本今次主动划出红线是前所未有的外交姿态。福岛香织说，自己一直期待这种外交。而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仍然在国内宣传禁日令。有中国媒体转载消息，声称在政府号召之下，部分的中国旅客改为去俄罗斯。俄罗斯的航班和酒店预订量激增50%，消息引起中国网友疯狂嘲讽。南华早报报道说，在禁日令之下，很多旅客改为北上欣赏俄罗斯的冬天。更加有专家说，俄罗斯的冬季风光成为日本北海道的代替品。相关消息被观察者网转发，评论区就立即被围剿。有网友表示，他们把口就说欢迎大家去俄罗斯，私底下就办美国签证。去了俄罗斯申请美国签证被拒之后，就不再嘴硬了。亦都有些说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解决他们不够士兵的问题，当日入境，当日入伍，拉去前线填氹。中国网友炮轰专家的建议改去俄罗斯不是蠢就是坏，痛斥中共的言论太过反人类，不要面不是人才会讲出这种说话。就连在街头举个手都要被怀疑你要拿出白纸，好快就将你拉走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